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兴，来跟我们一起关注最近的房地产市场。邓老师你好。
你好。
最近呢，新州政府是宣布了一个新的首次置业津贴方案，对80万元以下的新房暂时减免印花税，因为原来呢是65万，现在上调到80万。似乎在新州的房地产市场吧，可能大家也是有一阵小小的雀跃，觉得是不是这样呢，就是可以让更多人进入这个置业的市场，那么可以带旺这个市场。但是呢，有一个研究机构叫做 SQM Research 呢，又估计住房市场暗淡前景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房价的下跌幅度可能高达30%，这个也是很令人触目惊心的。那邓老师，究竟哪一个说法更可靠呢？
我觉得呢，整个的来看呢，房价它的下行的压力是比较大，但是会不会跌到30%？我觉得这30%属于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情形。那么它的主要的下行的压力呢，就是因为经济衰退，然后因为很多人没有工作，或者是他的这个工作量减少呢，这样呢，他的还款能力降低，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政府和银行呢，最近就是在 lockdown 的时候呢，也提到呢，银行呢，它会要必须要给这些，如果因为这个 COVID-19 突然失去工作而没有办法还款的人，提供这个就是停止还款的一个期限。那么最高是可以达到6个月。那么这个呢，今天还出了这个数据出来了，就是说是。最后银行是给了大概90万这个贷款人他们的这个一个我们叫做利息的这个休眠期，或者是叫做免付利息的这个期限吧。那么这个呢是涉及到了2500亿的这个 mortgage， 这一块呢其实可以想到呢，就是有很多人确实这样一个就是大家没有办法还到银行贷款的这个压力呢，其实是很大的。所以说，大家有一些比较悲观的这种观点呢，也是很正常的。不过呢，我觉得呢，他要提到30%，这个我觉得属于非常非常极端的情况，而且呢，应该不至于会发生，因为还有很多因素呢，包括刚才您提到的，就是一些州政府啊，他们是联手呢，是想办法去再刺激房地产市场，那么通过呢给地首次购房者这个优惠啊，还有呢减免一些税收啊，还有呢就是像如果这个商业地产的这些人他如果去减免租金的话呢，给他减免土地税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想办法呢去希望这个房地产呢不会下滑。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要看到，就是说利率啊，因为是降低了很多，其实大家的还款能力呢相对来讲，就是因为利率的降低，如果你不是因为没有拿，如果是浮动利率的话，那么你们的这个还款的能力呢，或者说你能够，如果你收入不变的话，你能够还的这个款项呢也会增加。所以呢，从这各个因素相平衡的话，我觉得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不会这个大涨的可能是非常小，但是大跌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那这个大跌的可能性呢，是不是也有州际之间的区别？可能在新州它的抗跌能力会比较强一些，那可能在一些州，比如说它的疫情爆发的更为严重，或者说本来它就是属于经济比较脆弱的州，容易受到市场变化的巨大影响，那么这么一平均，这个跌幅呢就会显得很大，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30%。
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在 ABS 它在最近发布的一个新的贷款额的这样一个数据呢，就提到了在5月份它的整个的 home loan 的这个新的 home loan 新的这个房屋贷款呢是 降了 11.6%， 那么它是最近的这个几年来降幅最大的一个月，而且呢，这个是在这个四月份的这个下降的基础上的进一步下跌。所以呢，他提到呢，这个主要的下跌的这个州呢，就是新州和维州。那么因为这个维州的这个 lockdown 的话，再一次 lockdown 的话，它还有在新州呢，它也在不断的这个可能在根据情形呢，它会不断的调整这个这些政策，所以说这些都会对经济产生影响。而维州和新州呢，本身它确确实实是这个经济经济体量最大的两个州，那么他们的这个经济的下行可能会对未来的这个房市啊，还有经济呢，还有这个特别是我们说是失业率呢，都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这个确实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刚才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新州最近对这个首次置业者的优惠政策，其实在不久以前，就是在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后呢，我们看到联邦政府呢还对自己建房的人有一些政策的优惠，后来我们又看到西澳州政府呢对于这个首次置业者也是有一些这个购房的优惠，这两个政策呢，应该说现在还是在进行当中。那如果是把新州的这个最新的首次置业者的优惠购房政策和前面两个我们提到的购房优惠政策结合在一起的话，你觉得这几个政策运行到目前来看，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它又会有什么更进一步的影响呢？
到目前为止呢，没有看到数据啊，我也就是确实也不大清楚，但是可以大家可以就是说从报道新闻报道来看呢，大家会发现呢，就是很多这个购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建房的这样一些建筑商，他们是收到了很多这种因为想得到这个新的这个 home builder 的这些优惠的话呢，对他们进行的这个咨询，那么相信呢，肯定还是会有人因此而受益呢。它对于整个房地产的影响肯定是正面的，但是这个呢，这个正面的影响是否足够抵消因为经济下行而造成负面影响呢，我们还得要拭目以待。
所以基本上还是一个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场面，而不是说会整个房地产市场被这个疫情一棍子打死。
我认为这个是不大可能一下子去被打死的。这个呢，房地产市场它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是有很多的。那么经济下行呢，相对来讲是一个经济衰退是一个最大的影响。还有一个影响我没有提到的就是通货收缩或者是通缩。那么这个呢，其实是未来来讲，如果真正的资产价格下跌的话，那么它会进一步的导致投资意愿的进一步的这个下行。那么这个呢，可能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形发生。而相对来讲呢，我觉得澳大利亚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它有几大利好啊，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低利率的话，还有呢这个政府和银行呢，他们都在联手的这个可以说是托市，希望呢能够把这个房地产下行的这样一个趋势呢，把它至少暂时把它稳定住。其次呢，我们还要看到呢，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它整个来讲呢是泡沫是比较小的，因为之前在2017年到2019年下行呢，可以说是房地产市场呢它已经下跌了一段时间。那么最近呢，从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初的这个上升呢，它的区间还比较小，所以说呢，房地产市场呢，它既然泡沫比较小呢，也就说明了这个风险呢也比较小。那么因为你就算看到了，我们就讲到刚才的提到的这个说是有90万的人申请了这个还款的这个暂停还款，那么其中呢他们也提到呢，其实25%的人呢他们也 重新又回到了还款的这个完全还款或者是部分还款的这个区间。当然这个实际上说起来还是有很多人呢，他们可能是会，我们就说最后还不了款，甚至呢他们的房屋要拍卖，那么这个呢对于房地产的这个市场压力可能会比较就说大。但是呢，如果相对于整个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大的这个量来讲呢，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风险，对于房地产市场这个价格下行的风险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小。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